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农历2月初一。我是子轩，
我是丹丹，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读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的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以对伊战争今天进入第20天，全球能源危机持续深化，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由于昨天以色列攻击伊朗天然气田，引发了伊朗对卡塔尔的还击，布伦特原油周四盘中飙升至每桶119美元，自战争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随后回落至约108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正在权衡解除对伊朗石油部分制裁以缓解危机。随着南黎巴嫩战事持续，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阵地。该黎巴嫩组织称，在过去数小时内，他们向以色列北部的马加里奥特镇发射了一轮导弹。该组织还称，他们在纳巴提耶省的黎巴嫩市镇马龙拉斯的地区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士兵队伍。据最新数据显示，伊朗平民死亡逾1369人，黎巴嫩死亡突破1000人，以色列14人，美军13人阵亡。
以色列空袭伊朗南法尔斯天然气田一事，造成美以之间罕见的公开摩擦。以色列周三对南法尔斯气田实施打击后，伊朗随即报复，对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造成大范围破坏，受损设施需3至5年修复，约17%的出口产能将长期离线，每年损失200亿美元。特朗普随即公开切割，称已知点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要这样做，并表示事先不知情。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内部有声音指使内塔尼亚胡正在利用特朗普，战争持续有助于他在国内巩固权力。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色列是独立行动的。伊朗外长随即警告，若基础设施再遭攻击，伊朗将零克制反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访问白宫，在与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中遭遇了一段出乎意料的历史玩笑。当记者问及盟国为何未获事先告知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特朗普转向高市早苗说，我们要的是出其不意，谁比日本更懂突袭，你为什么没提前告诉我珍珠港的事？现场传出笑声，镜头捕捉到高市早苗双眼睁大，深吸一口气，始终沉默。二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总统在对日外交中刻意淡化珍珠港话题，着力强调两国同盟。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索利斯表示，特朗普言论异乎寻常，令人震惊。此次峰会本应彰显美日共同愿景，而非揭开那段充满分歧与苦涩对抗的战争历史。这是特朗普打破外交惯例的又一例证。
乌克兰资金来源周四遭受重大打击。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拒绝解除否决，阻止逾1000亿美元的乌克兰贷款，令基辅财政前景陷入危机。欧盟官员表示，若无法数日内打破僵局，乌克兰最迟于5月初将面临无力购买西方武器、支付公共服务薪资的困境。奥尔班去年12月曾原则上同意这笔贷款， 但近期以乌克兰拖延修复向匈牙利输油管道为由临时反悔。他入场前直言，我们在等石油，在那之前无法支持任何亲乌提案。乌克兰和欧盟否认相关指控，称管道损坏系俄罗斯袭击所致。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面批评奥尔班，称其行为不可接受。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州地区今晚阴有雨，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持续有雨，最高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法国世界报周四关注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该报指出，因为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正在成为检验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关口。世界报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一来自海湾地区。近20年前，中国开始加速布局石油储备基地，在20年的时间内形成了覆盖沿海与内陆的多层级储备体系。中国的石油储备总量大致相当于百余天的进口量，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提供数个月的缓冲。但尽管如此，在伊朗战争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权衡，是否动用以及何时动用石油储备，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将面临真正的考验。法国世界报写道，过去20年间，北京为应对类似冲击建立了庞大的储备体系。各方资料披露了部分储备基地的分布情况，包括上海以南的舟山岛、东部山东青岛附近、东北辽宁大连以及全球第三大港口宁波附近。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自2023年起在宁波建造了规模最大的地下商业储备设施。此外，在新疆、甘肃等西部内陆地区也新建了多个储备点。到2015年，中国已建成8个石油储备基地，如今这一数字已增加至11。然而，中国石油储备的确切规模属于国家机密。根据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估算，中国的战略储备与炼油企业的商业库存合计约相当于112天的进口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能源政策专家唐斯认为，由于当前仅仅是海湾地区的油气供应受阻，所以理论上中国的这些储备可以提供6-8个月的缓冲期。建设石油储备基地的同时，中国还大力投资再可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并发展核电，同时继续以储备丰富的煤炭作为电力生产的基础。除此之外，电动车在中国也迅速普及。国际能源署预计，中国石油需求将在2027年前后达到峰值。唐斯评论道，中国近年来采取的多项措施在当前背景下都显示出前瞻性。
美国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中国暂无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且寻求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控制台湾。北京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且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在台湾周边部署军舰和战斗机几乎已成为日常现象。但美国情报部门在周三发表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表示，中国领导人目前暂无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设定实现统一的具体时间表，但会持续制定军事计划及发展军事能力，以便在下达命令时能以武力达成统一目标。路透社指出，对这一全球最大的潜在冲突热点，美方采取了审慎的表态。去年五角大楼曾将2027年视为北京可能发动攻击的窗口期。然而，面对目前的局势，美国情报部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长达30页的报告预测称，2026年北京可能会继续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为最终促成台湾统一创造条件。中国曾公开表示，希望在2049年建国百年时实现对台湾的表一统一，完成民族复兴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但报告强调，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期限，因为北京在决定是否入侵台湾时会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其军事准备情况、台湾的政治局势以及华盛顿是否会出兵干预。美国虽然没有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但仍然是台湾的主要合作伙伴和武器供应国。报告还称，中国官员明白，如果在台湾发起两栖入侵将面临极大挑战，且失败风险极高，尤其是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一旦美国介入，其交通运输部门将受到中国网络攻击的影响，虽然这将造成重大干扰，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反之，如果美国不介入，那么美国和全球经济和安全利益仍将面临巨大且代价高昂的后果，其中包括技术供应链中断和投资者恐慌。报告强调，美中之间如果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可能给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路透社华盛顿消息， 美国司法部周四16日表示，与人工智能优化处服器制造商美超威公司有关的一名台裔高层与两名台人，包括其共同创办人，被指控合谋非法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转移至中国。据路透社援引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廖义贤、张瑞昌和孙延伟涉嫌合谋向中国买家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伺服器，这些伺服器集成了受管制的敏感图形处理单元，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许多高性能人工智能伺服器使用了英伟达的芯片，其中部分受到出口限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美超威表示，公司已于周四收到联邦检方关于该起诉的通知，但公司本身并未被列为被告。美超威还说，已让廖义贤和张瑞昌停职，并终止了与作为承包商的孙延伟的合作关系。受此消息影响，美超威公司股价下跌了约 8%。 根据他们官网资料显示，廖义贤于1993年共同创办了美超威，原是董事会的一员，自2022年起担任负责业务发展的资深副总裁。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三人参与了一项系统性的计划，将大量人工智能技术转移给中国客户。司法部声明未直接点名美超威，但表示廖义贤是一家总部为美国设计并制造高性能人工智能与云计算伺服器的上市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董事会成员以及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据悉，张瑞昌是超威台湾办公室的销售总经理，孙延伟则为承包商。这份起诉书于周四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美国司法部表示，美国公民廖义贤和台湾公民孙延伟已于周四被捕，而台湾公民张瑞昌目前在逃。美国司法部称，被告及其同伙合谋，在未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系统性的将该美国制造商搭载特定 GPU 的伺服器转移至中国。美国司法部还指，被告涉嫌伪造文件，通过摆放虚假设备以通过库存审计，并利用中间公司掩盖不当行为及真实客户名单。与此同时，美超威则表示，公司正配合政府调查，起诉书中指控的这些个人行为违反了公司的政策与合规控制，包括试图规避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持续推进防卫政策，即宣布在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后，日本防卫省表示将于三月底前在九州熊本部署长程导弹，有别于日本向来把导弹射程限制在300公里以内，这次熊本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覆盖东海、朝鲜半岛至中国上海沿岸，被指象征着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向具备反击能力。对此，中国军方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多名专家向 BBC 中文指出，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具备对中国境内的打击能力，相关部署主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协助美军在第一岛链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压制，以应对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随着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美，分析认为熊本部署也提供他向美方展示日本强化防卫决心的契机。专家预期熊本只是起点，日本未来还将推进更多同类型的强化措施。日本防卫省3月9日宣布，将提前一年在熊本部署改良型120式陆基反舰导弹性能提升型，预计3月31日完成。据日本媒体报道，军方3月8日深夜已开始运输零件与设备至熊本，并在17日于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部展示12式性能提升型的发射机及弹药搬运车。有关部署引发当地居民抗议，批评防卫省过于匆促，未向当地居民沟通。熊本位于日本九州中部，面向朝鲜半岛、东海与台湾海峡，是九州的交通与经济中心，其距离台湾约1200公里。近年因为台积电的投资而在台湾社会受到广泛认识，也被指是台日关系深化的象征。熊本同时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总监部所在地，司令部设于熊本县兼居驻屯地。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的责任范围涵盖至九州至冲绳，包括与那国岛。曾任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总监退役陆将小川清史向 BBC 中文分析，选择在熊本部署新型长程导弹，主要是考量应用与管理便利。他解释，熊本具备大型演习场，若有需要，导弹可重新部署至冲绳本岛、与那国岛或奄美大岛，以因应不同形势。相比冲绳，熊本在补给与运输上更具优势，并能支援美军射击训练。小川指出，从熊本发射导弹可涵盖台湾周边，若部署至九州南部，则能将整个台湾周边纳入射程范围。 这显示熊本在和平时期与有事情景下均具备战略优势。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现在收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丹丹，今天是2026年3月1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政府周四宣布，将1.7万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项目从教育部移交财政部管理，这是逐步肢解教育部计划的最新一步。目前逾4000万美国人持有联邦学生贷款，其中920万人已违约，240万人处于严重逾期状态。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拥有独特金融专长，能为这一长期积弊的项目带来更严格的财务纪律。批评人士已对此强烈反对，指此举将弱势借款人移交给学生贷款法律几乎毫无经验的机构，将加剧已现困境家庭的财务压力。法律专家亦指出，废除教育部或者转移贷款项目需经国会立法批准，特朗普政府目前做法游走于法律的边缘。这是教育部过去一年内第10次将职能移交至其他部门，员工人数已从1440人削减至740人。
NBC 新闻发表深度调查报道，揭露特朗普盟友、国土安全部特别政府雇员莱万多夫斯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向多家承包商索取个人酬劳。全美最大私人监狱营商 GO 集团创始人佐利遭莱万多夫斯基要求以个人报酬换取扩大其国土安全部合同。拒绝后，多个合同随即缩短，数处移民设施陷入闲置。另有一家营销公司反映，被要求雇佣与莱万多夫斯基关联的顾问公司作为获得合同的前提，两度拒绝后均未能中标。至少4家公司已向白宫投诉。一名白宫官员承认知悉涉嫌权钱交易的指控，但至今未采取行动。部分原因是担心特朗普会为其辩护，莱万多夫斯基则否认全部指控，声称从未索取任何报酬。
针对60年代著名民权领袖凯撒·查韦斯性侵指控的调查报道引发了广泛震动，美国多个城市和州政府纷纷宣布已将移除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园和公众假日。洛杉矶市长巴斯签署公告，将查韦斯纪念日更名为农场工人日，并宣布审查城市内以查韦斯命名的街道和建筑。丹佛市长宣布移除以查韦斯命名的假日和公园，并撤除相关的铜像。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承诺推动将以查韦斯命名的街道、邮局和节日更名，转而纪念整个农场工人运动。加州州长纽森表示正重新审视相关场所，强调农场工人运动远比一个人伟大。此外，萨克拉门托、圣安东尼奥、奥斯汀、波特兰、阿尔伯克基等城市也相继宣布正在重新评估以查韦斯命名的公共空间。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重组联邦机构一年后，全美联邦雇员的工作满意度和敬业度已跌至极低水平。调查由非党派机构公共服务伙伴关系完成，全政府层面仅32%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并保持投入，58%表示敬业度较去年下滑，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仅20%满意，财政部22.5%，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低至8.1%。与去年联邦人事管理局调查相比，多个大型机构指数急剧下滑，商务部从72.7%跌至24.8%，司法部从61.3%跌至20.1%，社会保障局从54.2%跌至15.2%。仅7.5%的受访者认为政治领导层能激励士气，仅22.5%的人表示有信心举报违法行为而不遭报复， 去年这一比例为 71.9%。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在一场春雪过后，西雅图地区气温逐渐回暖，得益于刚刚这个温暖而干燥的冬季，华盛顿州西部两大最令人期待的春日景观，即华大校园的吉野樱花和斯卡吉特山谷的郁金香节，今年将史无前例的同步绽放，为赏花爱好者送上一场难得一遇的双重视觉盛宴。国家气象局气象员安娜·林德曼和洛根·霍华德解释，今年西华盛顿的冬季为1945年有记录以来的第八暖冬，12月更是有记录以来第三暖的12月。尽管12月降雨偏多，1月和2月却异常干燥，1月降雨量仅 4.25 英寸，低于 5.5 英寸的历史平均值，2月接近3英寸，低于4英寸的平均值。
暖冬向植物发出了春天已经到来的信号，加速了花卉的生长周期。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显示，自1960年代以来，校园樱花的盛开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两天。气候监管非营利机构 Climate Central 也指出，全美春季正在越来越早的到来，树叶萌发和花卉开放均有提前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春季花期提前并非全然是好消息。 Climate Central 指出，早春可能加重过敏症状，并对依赖特定花期的农业生产构成风险。同时，花期与传粉、昆虫活动时间的不同步，也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影响。
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宣布，出于对移民执法、隐私问题以及社区意见分歧的担忧，他将暂停该市警方监视摄像头试点项目的扩张。2025年4月，西雅图实施犯罪中心 RTCC 在西雅图多个社区启动了一个包含60多台闭路电视摄像头的试点项目。该项目允许警员监控实时视频画面，并在活跃的调查过程中获取嫌疑人的图像。威尔逊表示，在项目实施之初，曾有过在进一步扩张前先对项目进行评估的承诺。
然而，在2025年末，前市长布鲁斯·哈勒授权在更多社区进一步扩张该试点项目。截至2026年3月，扩张计划中的摄像头均未安装开启，甚至尚未从供应商处收到货。在完成隐私和数据治理审计，并采取重大步骤强化我们的政策之前，我将暂停该试点的扩张。威尔逊在西雅图市政厅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认为在未完成对其影响的评估前就扩张一个试点项目并非良好的治理行为。威尔逊补充说，虽然一些社区成员因闭路电视感到更安全，但另一些人则感到安全性降低，他们的感受也必须得到考虑。
华州的执法人员不得再通过遮盖面部来隐秘身份。周四，州长鲍勃·弗格森签署这项法律，旨在让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执行居留任务的联邦移民探员摘下口罩。此外，该项编号为 SB5855 的参议院法案同样适用于州及地方警察，该法律立即生效。弗格森在西雅图南部的拉扎中心签署了该法案，多位立法者、当地倡导者以及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共同出席了签署仪式。
让我坚信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问我们当时在做什么。民主党人弗格森表示，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位，我们都有责任和平的发声，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并倡导像这样的法律。该法案包含了一些豁免情况，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头盔、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行动中使用的装备，以及出于宗教目的佩戴的面部遮盖物。被非法蒙面官员拘留的人员可以起诉其职务行为，并可能获得经济赔偿。该政策是议会民主党人的优先事项。弗格森将其描述为本年度最重要的法案之一，这是他们在上周议会会议结束前试图遏制特朗普政府移民镇压行动的几种方式之一。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阴有雨，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持续有雨，最高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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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是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 湖人客场以134-126逆转击败热火，赢回伤愈复出的詹姆斯。决胜阶段，在第四节还剩1分59秒时，东契奇接詹姆斯分球命中关键三分，随后在还剩1分1秒再中卷投，全场砍下60分，稳住局势，帮助湖人笑到最后。此役过后，湖人豪取8连胜，平了过去6年最佳连胜纪录。
东部低活塞遭遇重创，根据 ESPN 名记 James Charania 报道，坦尼安被诊断出患有气胸，预计将缺席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活塞在常规赛冲刺阶段会是极为不利的消息，也很可能让坎尼安失去评奖资格。活塞目前49胜19负，高居东部第一，率领东部第二的凯尔特人3.5个胜场。在塔图姆复出之后，凯尔特人目前兼容家境持续缩小差距，活塞的东部第一位置并不稳固。活塞近期战绩出现起伏，如今坎尼安被诊断出患有气胸，预计将缺席很长一段时间，自然是将极大削弱活塞的整体实力，也很可能导致活塞战绩下滑，从而被凯尔特人反超丢掉东部第一，也将无法获得季后赛前三轮的全部主场优势。
2026年 NCAA 男篮锦标赛首轮今天正式拉开序幕，本届疯狂三月第一场冷门随即出现，第12号种子高点大学以83-82险胜第5号种子威斯康星大学，制造了首轮第一个冷门。其余已完成的比赛中，头号种子杜克大学以71-65击败了西耶纳，顺利晋级。第三号种子密歇根州立大学以92-67大胜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赛况毫无悬念。内布拉斯加大学以76-47轻取特洛伊大学，另有多场比赛周四晚间继续进行，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对阵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密歇根大学迎战霍华德大学等焦点对决。
欧联杯16强次回和周四全部结束，诺丁汉森林、阿斯顿维拉、皇家贝蒂斯和波罗尼亚均成功晋级8强。最新举行的一场是波罗尼亚客场3-4不敌罗马，但凭借2回合5-4的总比分惊险出现，双方战至加时赛方分胜负。诺丁汉森林在客场以0-1落败后，通过点球大战以3-0淘汰丹麦居民米特兰，主帅佩雷拉赛前曾呼吁球队找回进球手感。皇家贝蒂斯主场4-0大胜帕纳辛纳克斯，总比分4-1晋级，将与葡萄牙球队布拉加争夺8强席位，这是贝蒂斯队史首次杀入欧联杯8强。阿斯顿维拉主场2-0击败里尔，总比分3-0稳健晋级。另一场塞尔达维戈客场2-0击败里昂，塞尔达以十人之力总比分3-1出现，里昂在本场被红牌罚出2名球员。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收盘情况如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44%，收于46,021.43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27%，收于6,606.4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8%，收于22,090.69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日内大跌0.34%，报4,586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涨跌互现，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91%，报94.59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0.16%，报103.08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报价为70,103.11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下跌0.21%，报于3,998.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8%，报于25,354.5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3.38%，报于53,372.53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0.04元人民币。
特斯拉今年夏天将从内华达州超级工厂开始批量交付3D 半挂卡车，预计2026年交付5,000至1.5万辆，随后年产能扩大至5万辆。这款延迟多年的电动重卡正在赢得向来挑剔的卡车司机群体的认可。试驾司机对三大特点印象深刻：最终驾驶位消除右侧盲区，500英里续航远超同类电动卡车的225英里，30分钟可充值60%电量，售价低于30万美元，比其他电动卡车便宜约10万美元。特斯拉同时公布了沿主要货运走廊布局的快充站计划，将于今年夏天起陆续开放。
OpenAI 计划将 ChatGPT 变成平台 Codex 和浏览器 Atlas， 整合为一款桌面端的超级应用，聚焦服务企业和工程客户。应用负责人西莫坦言，产品线过于分散，拖慢了节奏，新应用将专注代理人工智能能力，既能在用户电脑上主动完成编写代码、分析数据等任务的 AI 系统。移动端 ChatGPT 不受影响。 此举直接源于以 Anthropic 的激烈竞争。 Anthropic 旗下 Cloud、Code 和 Cowork 在企业客户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令 OpenAI 将内部状态定性为红色警报，并主动删减非核心产品线。两家公司均考虑最快今年底上市。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正在洽谈募集一支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基金，计划收购制造业企业，并利用人工智能推动自动化转型。贝索斯近期已先后赴中东和新加坡与主权财富基金及资产管理机构会谈，该基金定位为制造业转型工具，目标收购芯片制造、国防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企业，规模将与软银愿景基金相当。贝索斯已出任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联席 CEO， 该公司专注开发能够理解和模拟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系统，并计划将该技术应用于基金旗下企业以提升运营效率。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萱和丹丹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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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韦央。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来到这个节目，聆听我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在读书，也不是在看电影，我们只是借着别人的故事，慢慢去把一些原本说不清楚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一点。有些问题在现实里似乎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的，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但是在故事里，在电影里，在小说里，我们却可以选择停下来，把这个人的选择从头到尾的看一遍，那我们就会看到他或许在哪一步开始偏了，或许在哪一步是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也会看到有些决定在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往后走代价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想，我们从来不是为了把故事再讲一遍来做这个节目，因为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是选择，是人在不同环境下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切面，从别人的路径里看一看结构是怎么运作的， 看一看人在里面是怎么被推着走的，或者又是怎么一点一点把主动权拿回来的。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故事，一个看起来很远但其实又一点都不远的世界开始。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部电视剧没有，《凡人修仙传》。凡人修仙传的故事是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小地方开始。韩立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庭普通，日子平静，没有什么特别的波动。他弟不是天赋异禀的那种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从小到大就是在一种可以被预见的轨道上成长的孩子。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他的人生大概率就是留在村子里种地成家，然后一辈子就这样过去。后来家里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出路，把他送进了七玄门。这一步对家里来说是一种尝试，对韩立来说是第一次被推离原有的环境。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所谓的志向，只是顺着这个安排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七玄门虽然不是修仙门派，但在那个层级里已经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江湖组织。门派内部等级分明，每个人的位置都很清晰，谁掌握资源谁就有话语权。韩立进入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最底层，因为他没有背景，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每天的生活就是干活听安排，避免犯错。他不争也不显眼，更不会刻意表现自己，而是习惯性的先观察环境。他会留意谁说话有分量，谁在背后做决定，哪些事情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有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结识了张铁，两个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做事。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彼此搭个伴，彼此算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张铁的性格更直接，说话做事都比较冲，而韩立则明显更克制，他会多看多想，不轻易做判断。这种差异在当下并不显眼，但在后面却逐渐体现出了不同的结果。不久之后，莫居仁出现了。作为门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出现改变了韩立的轨迹。莫居仁把韩立带在身边，开始教他医术，也让他修炼长春功。这让韩立第一次接触到修行的概念，也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一层。在莫居仁身边的那段时间，从外部看是一个上升阶段，他有了学习的机会，也有了资源，看起来是被看重。但这种看重并不让人完全安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离逐渐察觉到一些细微的不协调。莫居仁对他的关注带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控制感，有些要求表面看似合理，但却总让人觉得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意味。韩立没有去质疑，也没有表现出怀疑，他只是把这些细节记下来，同时在一些地方给自己留出余地。他开始更加小心地处理每一件事，不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就在这个阶段，他得到了那只绿色的小瓶子。最初这个东西并不起眼，但很快他发现它可以加速灵草的成长。这一发现对他来说极其重要，但韩立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也并没有急着使用，而是慢慢尝试把这个能力变成一种可以长期利用的资源。他的处理方式一直都是这样， 先确认再使用，不急于一时。在一次意外中，他救下了厉飞宇，两人因此建立了联系。厉飞宇的性格更加的锋利，出手更加的果断，因此与韩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两个人在那段时间里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多可以延伸的空间。真正的变化很快就来到了韩立的身边。张铁突然消失了，这件事情让之前所有零散的不对劲开始连成了一条线。韩立开始重新审视莫居仁的行为，当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而是继续维持原有的状态，同时在暗中做准备。他需要确认事实，而不是凭感觉行动。很快真相便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莫居仁的目的并不是收徒，而是寻找一个可以被他占据的身体，韩立就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就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当然韩立也没有选择逃避，他在最短时间内把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源全部整合起来，他利用环境，也利用对方的轻视，在关键时刻进行了绝命的反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面对生死，没有人可以帮他，也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最终莫居仁被反杀，于子彤也没有逃脱，韩立活了下来。这一件事之后，他整个人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被动适应环境的人，而是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位置。他整理了莫居仁留下的资源，也读到了那封遗书，很多事情在这一刻被彻底看清。因此他没有继续留在七玄门，而是选择了离开。离开之后，他前往了莫府，莫府的环境与七玄门完全不同，那里没有明显的压迫，也没有持续的竞争，生活节奏变得缓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接近正常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了莫彩环，这一段时间是他早期经历中少有的缓冲阶段，他可以慢下来，也可以暂时不去面对外界的复杂。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莫府的人希望他留下，但他没有接受，他把驱魂留在莫府，作为一种安排，也作为一种切断。他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前走。接下来他来到了泰南山，这里才是他真正进入修仙世界的入口。访视中各种修士混杂在一起，有交易也有试探，这里没有明确的规则，更多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韩立在这里并没有急着参与，他先观察，判断这个环境的运作方式，他留意着谁在主导交易，谁又在隐藏实力，而谁又是在试探别人。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方式，不会一次性暴露太多，也不会轻易信任别人。他参与交易，但却始终保持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金光上人，并通过一系列事件获得了升仙令。这块令牌让他获得了进入黄风谷的资格。进入黄风谷之后，他被分配到百药园，这个位置在门派中并不显眼，但对他来说却非常合适。他可以接触灵草，灵草也可以利用绿瓶让资源持续增长。他没有急着表现，也没有试图争取更高的位置，他先稳住，白天做事，晚上修炼，从而一点一点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修为逐渐提升，也开始被安排参与更重要的任务。其中最关键的一次是血色禁地。血色禁地是多个门派共同参与的试炼区域，里面资源丰富，但同时也充满危险。 进入之后，原本的规则基本失效，每个人都在争夺资源，同时也在防备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关系变得不稳定，合作随时可能破裂，对抗随时可能发生。韩立在这里始终保持着谨慎，他不急着深入，也不会盲目争夺，他依然是先获取相对安全的资源，再根据情况判断是否要继续。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他才会出手，但即便出手也不会让自己陷入无意义的冲突中。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多次危险，也获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资源，最终他活着走了出来，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筛选。回到门派之后，他的地位有所变化，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弟子，而是开始被部分人所注意。他继续修炼，也逐渐进入更复杂的环境，但从山村少年到一个可以在修仙世界中独立行动的人，这一段路没有跳跃，也没有奇迹，只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停一下，不是说故事讲完了，而是再往后，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小说后面的内容了，但电视剧现在还没有拍，所以这一期我们不妨就先收在这里，把已经拍出来的也相对完整的这一段讲清楚。从一开始的山村，到七玄门，到墨居人，再到真正进入修仙世界，进入门派，然后再走出来，这一段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阶段了。后面的部分可以等影视慢慢往后推进，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接着讲。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故事中的这些人物到底带给了我们哪些思考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韩立，作为男主，他是一个不断把自己从人压缩成变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只用谨慎、稳、凡人流去概括韩立的话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被带偏的。因为这些词只是在描述他已经呈现出来的结果，而没有触及到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结果的。他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术法，获得了多少资源，而在于他逐渐完成了一件更深层的事情。他把自己从一个会被情绪推动、会在关系中停留的人，压缩成了一个可以被控制、被计算、被稳定运行的变量。这个转变是整部《凡人修仙传》最核心的一条暗线。最早的韩立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会信人、会靠近、会在关系中产生依附，也会在一些节点上出现犹豫甚至动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韩立并不是天生的冷，而是被现实一点一点训练成冷的。在七玄门时期，他已经开始观察，但那时候的观察还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会看谁说话有分量，会判断哪些事情可以参与，但他仍然保留着关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前提。他和张铁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没有计算的连接，是在一个陌生环境里自然形成的依靠。而厉飞宇的出现则让这种关系多了一层对照，一个更锋利、更加直接的人和一个逐渐开始收敛的人，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一切很快被打破，墨居人是第一刀，这一刀切下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他对关系本身具有稳定性的认知。一个看起来在培养他的人，实际上却是在为占据他的身体做准备。这个认知一旦成立，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被打开。关系并不是天然成立的，它本身也是一种结构，是可以被利用、被设计、被替换的。从这一刻开始，韩立不再把信任当作起点，而是当作一个需要被验证甚至需要被规避的变量。张铁是第二刀，这一刀切掉的是他对善意可以带来结果的期待。在一个资源有限、结构不稳定的环境里，个体的好与坏并不能决定结局。 张铁的消失不只是一个人的离开，而是对韩立的一次结构性的提醒。情感并不能够提供保护，甚至可能会成为暴露点。从这一刻开始，他开始主动减少情感的绑定。血色禁地是第三刀，这一刀不是切掉什么，而是彻底确认一件事，在资源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流动的。合作可以瞬间成立，也可以瞬间崩解，没有长期结构，没有稳定承诺，只有即时的利益。韩立在这个环境里并不是变强，而是完成了认知的闭环。从这三件事情开始，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再只是提升能力，而是开始重构自己。他把所有不确定的东西往外推，把所有可以控制的东西往里收。他减少关系，降低暴露，控制信息，压缩行为。他不再让自己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而是逐渐变成一个封闭但却稳定的系统。这种变化在外部看来是冷，但在内部其实是一种极端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他不是不想要关系，而是他知道一旦关系失控，他便没有了缓冲空间。他也不是不想冒险，而是他知道一次判断的失误，判断的错误，可能直接结束所有的一切。所以他的所有行动看起来都是在收。他不会为了义气去拼，不会为了面子去争，也不会为了情感去赌。他甚至会在最有机会的时候选择绕开。这种行为在很多叙事中会被认为不够爽，但在高风险环境中，这是唯一可以持续的方式，因为情绪从来不是推动力，而是干扰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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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韩立真正的能力不是外在的算计，而是内在的控制。他可以在自己最该贪的时候不贪，在别人已经开始行动的时候按住自己不动，在机会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这种能力在现实中极其稀缺，因为大多数人其实不是看不懂风险，而是控制不住那一瞬间的冲动。我们会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会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会觉得错过或许就会亏了。但是韩立不会，他宁愿慢一点，也不愿意去赌。 他宁愿少拿一点，也不愿意被暴露。他把所有决策都压回到一个问题，这个风险他能不能够承受？如果不能，他就不会做。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长期主义，因为韩立并不追求阶段性的胜利，而是追求路径的延续。在他眼里，唯有一件事情大过天，那便是修仙。他不在乎这一局赢不赢，他在乎的是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留在局里。这一点决定了他看起来不耀眼，但始终都在往前。从这个角度来看，韩立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角色，因为他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典型的生存型理性人。他不相信命运，不依赖他人，也不寄希望于偶然。他把所有的判断建立在结构、信息和结果上，而不是情绪和关系上。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一旦决策依赖情绪，就会失去稳定性。而韩立要的从来不是短期的成功，而是长期的可控。因此他的世界观变得非常的简单，或许我们会说也是非常的冷。世界不会为他兜底，他只能为自己兜底，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进入没有退路的局面，不允许自己被单点绑定，也不允许自己依赖不可控的因素。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不会成为最耀眼的人，但一定会成为最难被淘汰的人。再往深一层看，韩立其实完成了一种去人化的过程。这里的去人化不是说失去人性，而是剥离那些会让人失控的部分。他不再用本能做判断，而是用结构。他不再用情绪回应世界，而是用策略。他把自己从一个容易被预测、被利用的人，变成了一个低波动、低风险、难以被干扰的存在。这种状态的代价是明显的，他不能轻易的相信，不能轻易的投入，也不能够轻易的去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他孤独。但这种孤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一条可以持续走下去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本来就不适合热闹。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韩立对时间的解释。大多数人看机会是当下的，是即时的，是现在不拿就没有了的。但韩立不是，他把时间当成一种资源，而不是限制。他会等待，会延后，会放弃眼前的收益去换一个更稳定的节奏。他不是那种可以抓住每一次机会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会筛掉大多数机会，只留下那些对他来说真正可控部分的人。这种对时间的使用方式让他的路径变得非常长，也非常的稳定。同时，绿屏的存在也并没有改变他的逻辑，反而是强化了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如果拥有这样的资源，第一反应是扩大收益，对吧？但是韩立并没有，他没有放大行为，而是继续压低波动。他把绿屏当成一个长期工具，而不是翻盘筹码。这背后是对风险和暴露的高度敏感。他很清楚，一旦资源与行为不匹配，就会被注意，而一旦被注意，就会失去控制。所以他宁愿慢，也不愿被看见。再往下一层，其实可以看到他和机会的关系。他不是抓机会的人，而是避开机会的人。听起来会很反直觉，但这正是他的核心能力。因为大多数机会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是风险。他不会因为可能有收益而进入，而是先判断最坏情况。如果最坏情况不可承受，他就直接选择放弃。这种决策方式让韩立错过了很多看起来可以一搏的时刻，但也避免了绝大多数的致命错误。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的点，韩立对于安全边界的构建，他并不是随意行动，而是始终在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移动。他会有退路，会有备用方案，会有信息的冗余，他不允许自己被单点锁死。这种安全边界让他在面对变化时有调整空间，这一点在现实中同样成立。我们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旦出问题没有调整的空间。韩立则不同， 在于他始终给自己留下了空间。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韩立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也不是一成不变，他是在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的收缩中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也并不是天生理性的，而是被现实训练成的理性。他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学会了如何处理欲望。这意味着他的路径不是天赋，而是一种过程，而这种过程才是这个角色真正具有共鸣的地方。因为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从相信到怀疑，从冲动到控制，从不稳定到逐渐收敛。不是说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清醒。南宫婉作为凡人修仙传中命定的女主角之一，很多人在讲到她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落到感情线上，仿佛她的意义只是韩立漫长修行路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但如果只这样看就太浅了，因为南宫婉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她和韩立之间有没有情，而在于她是整部凡人修仙传里极少数几个可以真正靠近韩立又不会打乱韩立内部秩序的人。这个对于韩立很重要，因为韩立不是那种缺爱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因为孤独所以需要关系来填补的人。恰恰相反，他一路走过来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隔绝在自己的核心之外。他的核心是什么？是修仙，一路往上。因此韩立可以合作，可以周旋，也可以短暂的信任，但他很少真正把谁放进来。不是因为他没有感情，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一段关系一旦进入核心，就一定会影响判断、影响节奏、影响路径。而南宫婉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温柔，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热烈，而是因为他足够的完整。他不是那种需要依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人，也不是那种一旦进入情感就会不断索取、不断试探、不断制造波动的人。南宫婉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分寸感。换句话说，他不是靠向韩立靠近来成立的，他首先是他自己，然后才是韩立生命里那个特殊的人。这个次序不能错，一旦错了，人物就会立刻变得俗套。南宫婉这个角色最难得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和韩立之间不是那种一个强一个弱、一个带一个走的关系，也不是那种典型的男主负责成长、女主负责陪伴的关系。他和他之间更像是两个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都很清楚自己不能失控的人，在漫长时间里逐渐形成的一种连接。这种连接不喧哗、不夸张，也没有太多情绪失控的时候，但反而因此更加的隆重。因为真正能走长的关系从来不是靠情绪浓度维持的，而是靠彼此都不越界，彼此相互信任。南宫婉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告诉我们，真正高级的情感不是不断去证明我有多在意你，而是我明明在意你，但我依然不会轻易打乱你自己的秩序，也不会要求你为了我而放弃你自己。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得，因为现在很多关系不是不开始，而是太容易在开始之后迅速进入消耗。人们习惯了用高频沟通确认存在感，用情绪波动证明在意，用不断索取安全感来维系关系。可这样建立起来的东西看起来很热，其实却很脆，它会迅速的膨胀，也会迅速的失衡。南宫婉和韩立之间最珍贵的恰恰是他们没有把彼此拖进这种模式里。南宫婉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他的情感有骨架，他不会因为情感就失去判断，也不会因为靠近了一个人就放弃自己的边界。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让韩立变软，而是让韩立那种几乎已经封闭起来的内部结构仍然保留了一条没有完全冻结的缝隙。这个缝隙不是为了让他回到天真，而是提醒他，他仍然是活着的人，不是纯粹的工具，也不是一架只会计算风险的机器。很多人会误会，以为韩立需要的是一个把他拉回人间的人，但其实并不是。 韩立早就不可能回到那种状态了。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把他拉回去，而是有人能够理解他已经或者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同时又不会因为这个样子而试图去改变他。南宫婉的难得就难得在这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强行进入韩立的世界，也没有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重塑他，更没有站在情感的高地上要求他为关系让步。他理解他的收，也理解他的冷，甚至理解韩立的不轻易靠近，但他也没有因为理解就变得卑微，也没有因为靠近就失去自己。南宫婉一直是一个站得住的人，所以他和韩立之间的关系不是拯救，也不是补偿，而是某种层级相当之后的互认。这种互认本身就已经很深了。从女性角色的角度来说，南宫婉尤其重要，因为她没有被写成一个等待成全的人，也没有被写成一个单纯承担情感功能的人。她不是韩立的女人这种低层次设定，她首先是一个完整的强者，一个有自己路径的人。她之所以动人，恰恰是因为她不是为了谁存在的，她有自己的重量，也有自己的锋利。她的安静不是因为弱，而是因为稳。她的克制不是因为被动，而是因为她不需要通过喧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女性角色其实真的很稀有，尤其是在很多男性成长叙事里，女性角色要么被神化，要么被工具化，要么被情绪化。但南宫婉不是，她既不悬浮也不廉价，她是有层次的，而且这种层次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她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结构。再往现实里说，南宫婉这类人物其实代表了一种很少见的关系能力。很多人不是不会爱，而是不会在爱里保持住自己，也不会在保持自己的同时还给对方留出空间。关系一旦靠得太近，就开始互相改造，互相侵入，互相索取，到最后谁都不舒服。而南宫婉和韩立之间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关系做成彼此的负担。他们之间当然有牵挂，有选择，也有情感里的复杂时刻，但他们始终没有让这段关系变成一种互相吞噬。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的难，因为只有那些真正站得稳的人才有能力在靠近别人时不失去自己，也不毁掉对方。所以南宫婉给到我们的不是唯一的爱情对象那么简单，它更像一种极少数才可能成立的关系模型。两个人彼此都清醒，都有分寸，都知道靠近意味着什么，也都知道什么地方不能碰。这样的关系不一定是最热的，但一定是最能够穿过时间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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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把《凡人修仙传》这一段路径抽出来，其实可以还原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个人在一个高度不稳定、规则随时可能失效的系统里，逐渐学会如何不被淘汰。这个系统在小说里叫修仙世界，但如果把门派换成公司，把资源换成机会，把功法换成能力，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现实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只是更直接，更不加修饰而已。修仙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它讲的是分配，是控制，是谁能活下来。规则看起来存在，但只在低风险区域有效。一旦进入核心竞争区，规则便会迅速让位给力量、资源和判断。这一点在小说里表现得非常直接，而在现实里则更隐蔽一些，但逻辑是一样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里的，路径是明确的，规则是清晰的，只要按顺序走，大概率不会偏太多。读书、工作、晋升，这些东西是有轨道的，也是有预期的。但这几年，这种结构正在慢慢的松动。行业在变化，规则在重组，技术在重写分配的方式，甚至连什么算作机会这件事本身都在不断被改写。我们会看到有人突然被放大，有人突然被替代，有人明明很努力，却发现路径已经消失了。在这种环境下，最危险的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仍然用旧的逻辑在做判断。很多人依然在相信，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往上走。但问题在于，当结构本身不再稳定的时候，机会这件事就变得不可靠了。你看到的机会，可能只是风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你以为是入口，实际上可能是出口；你以为是加速，实际上可能是在把自己推到一个没有缓冲的状态里。这个时候，如果还用过去那种线性的理解方式去看世界，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现在的世界不再是单一轨道，而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网络结构。我们进入的每一个位置都会同时带来收益和风险，而这两者并不是对称的。很多选择看起来收益是有限的，但风险是无限的。一旦判断失误，可能直接退出，而不是简单的再来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判断方式本身比努力程度更重要。韩立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方式。他从一开始就不假设世界是稳定的，他默认这整个系统是会变化的，是不可靠的，是不能被完全信任的。所以他所有的行动本质上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在不稳定中保持可控。他并不追求每一次机会，恰恰相反，他是筛掉了绝大多数机会，只留下那些他能承受最坏结果的部分。他不把自己放进必须赢的局里，而是始终让自己处在可以退出的状态。这种方式在小说里看起来非常像谨慎，但如果放到现实里，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风险管理能力。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阶段，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要知道，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不确定性的时代， AI 的出现是这个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很多人对 AI 的反应要么是恐惧，要么是兴奋。恐惧的人会觉得自己会被替代，兴奋的人则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快速翻盘的机会。但无论是哪一种，本质上都是情绪反应，而不是结构的判断。 AI 真正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结构的重排。它会改变信息的获取方式，改变能力的分布方式，也会改变竞争的各种密度。举个例子来说，以前需要十个人完成的事情，可能现在就只需要两个人了。以前需要长期积累的能力，现在可能通过工具就可以部分替代了。但与此同时，它也会放大另一件事，便是差距。因为当基础能力被拉平之后，真正的差异便会集中在判断、选择和控制上。也就是说，未来的竞争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谁更拥有这样的能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一个人没有边界、没有筛选机制、没有风险意识，只是一味的抓机会、加速、扩大行为，那他很可能会在短期内看起来很活跃，但长期却会非常不稳定。因为他不断增加自己的暴露面，却没有同步建立控制能力。这种状态在现实中其实已经非常常见了。很多人看起来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是在不断把自己推向更高的不确定性。一旦某一个节点出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而韩立的路径恰恰相反， 他不是不动，而是有选择的动。他不是不抓机会，而是先判断最坏情况。如果这个最坏情况他承受不起，那便直接放弃，哪怕这个机会看起来再诱人，他也不会进入。这种方式呢，会让他错过很多的短期收益，但也的确让他避开了绝大多数致命的风险。再往深一点看，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更重要的变化。过去人更多是在一个结构之内生存，我们进入一个系统，然后在里面往上走，我们的安全感来自这个系统本身。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处在结构之间的，我们可能同时接触多个系统，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也失去了原本的稳定性。这种状态表面上看上去是自由，实际上却是风险的转移。系统不再为我们承担这种不确定性，这部分不确定性被转移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必须具备一个能力，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内部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完全依赖外部的规则，而是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判断体系，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情况下要停，什么情况下可以推进。这一点恰恰就是韩立一路都在做的事情。韩立之所以能走到后面，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幸运，也不是因为他每一步都走对，更不是因为他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天赋，而是因为他很少让自己进入无法承受的局。他可以接受慢，可以接受少，可以接受绕，但他不接受失控。这种选择在短期看起来是保守的，但在长期里却是一种极端有效的策略。所以问题最终会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在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不断被推动的人，还是一个可以在推动中保持自己节奏的人？这两种人在表面上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在时间维度上则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会越来越依赖外部的环境，越来越需要机会来证明自己，一旦环境变化就容易失去方向，而后者则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结构，不需要每一次都赢，但却始终都不会轻易出局。我想也许这才是这整一段故事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他并没有在教人如何去成功，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捷径，只是反复在提醒着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不保证结果的世界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掌控程度。我们可以选择更快，也可以选择更稳，可以选择去赌，也可以选择留一点余地，可以选择把自己推到最前面，也可以选择始终保留一个退后的空间。没有哪一种一定更好，但不同的选择会对应完全不同的结局。而当一切热闹散去之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激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没有被放大，没有被消耗，却一直稳定存在的部分。这些东西看起来不显眼，但它们决定了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往下走。说到底，今天的这个故事也不过是在讲一件事，不是谁更厉害，而是谁更不容易被今后所淘汰。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结局，当然我知道《凡人修仙传》这本书已经完结很久了，但是对于电视剧来说，它还需要继续往前走，后面的路也还很长，仿佛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我们把这一段停在这里却反而更合适，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走得太远，就不再适合回头讲了，而是要等到自己走到某个位置才会重新理解。我们今天把这一段故事讲完，把这一段旅程结束，从一个普通人开始，到一步一步进入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再到慢慢学会如何在这种环境里站住，那么这条路径本身就已经是完整的。所以就让它这样放在那里吧，留一点空间，等我们走远一点再回头看，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很多故事听完的那一刻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它会慢慢沉下去，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再浮上来，也许是在某一次选择面前，也许是在某一个瞬间的犹豫里， 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有些东西早就已经在心里留下了痕迹。夜已很深了，城市也一点一点安静下来了。有人继续往前走，有人则停下来休息，有人还在想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也有人已经早早把它放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各自要面对的路要走。在这里停下，不是结束，只是刚好走到这一段的尽头，剩下的部分就让它交给时间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嗨嗨，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Hermy。 深夜总有一些歌会像一盏灯，不刺眼却能照见心事。今晚我们如约相逢，第一首歌所送上许嵩的《如约而至》。这首歌收录在他专辑《寻宝游戏》中，由许嵩一手包揽词曲与制作，编曲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色彩，电吉他带来了一种复古的清亮感，鼓点轻轻敲打，就像风吹过夜晚的街口，旋律简洁，情绪却细腻，总能轻轻地触动我的心弦。让我们把耳机里的声音调低一点，静静地听这首《如约而至》。
等到人已不大奔忙，等到心也不大
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
接下来是黄师傅和王敬轩给大家带来的《吹梦到西周》。这首歌由铃木海航作曲，改编自古风意境的诗句，编曲中有古典的韵味，也融入了现代的流行元素。两个人的声线一男一女，一远一近，像隔着时空的呼唤。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江南夜色下的荷塘，风把梦轻轻吹去西周。南风知我意，吹梦到你心。
乌合怀有感无趣，春秋就好如墨与绸缪，诺冠相邀前方埋雨不收，只得牵牛。
闹市无声，百态阴晴世事浓。曾一半卷在一周，岁月自无忧。
驾马驱车，手机成不要容，花舟之去。
金曲桥。
桥头，松香街一走，挥去龙袖忽出还休，几位是落海连波动，要数去空后先同舟，那里胭脂大漠，放浪寒秋，一句离离满天方圆好寂寞，长风万里遥知未相逢。
笑。
这首歌对吧？随着夜色渐深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危险世界》中，由方大同亲自作曲作词。编曲倒不是他自己，编曲是找的一个外国人。他的编曲带着像一种灵魂乐的那种松弛感，弦乐与和声的加入让整首歌像丝绸般顺滑。方大同用他标志性的唱腔，把遇见了特别的人的心境唱得真挚又体面。也许在人群之中，那样一个特别的人并不是张扬的烟火，而是静静陪伴的一盏灯。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的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下一首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由甜甜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钢琴与木吉他的开场，弦乐像一层层一层铺开，把平凡中的力量慢慢推到你的眼前。毛不易的声音一向质朴，却能让人心安。他唱那些无名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奔跑的普通人。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便名字没有被记住，也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献给此刻正在收听的你。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
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不懂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按住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浓厚，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浓厚，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首风格鲜明的作品，是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由郑志宏创作，张向南编曲，旋律里混合了木吉他的质朴和唢呐的高亢，听起来粗粝却自由，像是在山林里奔跑，在旷野中呼喊。歌词里想要挣脱城市束缚的渴望，也有对真实自我的执着，深夜听来就像心也被带去远方透了一口气。让我们跟着这首《野人》先奔跑起来。
Go night shoot
守着那烂泥土，不再借世人的手替我开脱。遍野的花骨朵也能够耐受寂寞，怎么怎么那么像我。
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龄的《免我蹉跎苦》，歌词由自由诗和学松创作，旋律轻快却带着几分倔强。黄龄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份洒脱唱得俏皮又坚定。副歌中那句《免我蹉跎苦》像是一种咒语，也像是对生活的宣告，愿你走过岁月仍能保持自己不被辜负。听到这里，希望这一份勇气也能成为你深夜里的力量。夜已深了，但音乐依旧会陪伴你。愿这些歌声能抚平你白日的疲惫，让你在黑夜里找到一份安静与温柔。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rmy， 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经济上元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g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党事，我是 Ian，
我是 JJ，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毕业啦，来回顾一下留学这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原来是 OK。 好，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啦，因为我们也毕业了，那今天就没有邀请到什么其他的那种专业人士
怎样
我们今天就是原班人马，然后来聊聊天，聊聊一下我们在美国留学这两年下来的一些心得。那我其实真的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半，就是
哦，对，
我就是几个学期，几个 quarter 啊，
六个 quarter，
15个月，对、差不多。好，然后我先问你一下好了，你觉得美国研究所这样子毕业，你自己毕业的感觉跟你当初大学学士的时候毕业的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
更茫然。
对，因为我们前面，我昨天刚好有聊到啦，我说就是不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就是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
都很茫然，
都很茫然。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茫然，研究所毕业也是茫然，可是茫然的心情完全不太一样。
那我想跟你分享我现在小我在想什么。
OK，
就是我现在小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时间点，我本来就是做好了功课，然后投这个研究所，就是因为看到其他学长姐都顺利留下来工作了，然后就是职位感觉也找得还算不错，就是至少可以是往我原本预期的专业方向继续走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投这个学校。结果呢，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我自己能力太差，然后就觉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你觉得主要刚好我们遇到，
就是、小我
应该说我们遇到，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啦。第一个是我们是传播科系，传播科系就没有像工科来讲那么的硬性要求说哦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人才或是留在美国的这个感觉。但是当然你说可不可以留在美国，我们学长姐当然有留下来很成功的，可是很多都是转到科技业去做 in-house 的
的
marketing 或者是他们的 communication 那些东西，然后他可能跟 data 什么那些东西比较相关一些。可是近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除了 AI 系列的科技厂之外，其他每个都在裁员。
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刚过还是怎么样，就真的是狂裁哎、欸，而且是连就是中阶层的管理阶层也是裁爆哎、欸，
对啊，
下烂。
而且我身边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刚找到工作没多久，
然后就要被裁员了。
对对，然后有些可能是 offer 被没收的，就是撤回 offer， 真的就是大家都是想说，好，就算我毕业了，我拿到了这一份 offer， 可是我如果没有进到那间办公室，我就是
还
不是都还不算哦。对，然后就觉得哎就是这样。那我自己稍微好一点，就是我至少现在有一个小工作可以，也不是小工作，算是就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可以做。那当然会不会未来会想要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往可能更高阶或是更专业性的，那当然是我还在，对，也还在追求的一个当中。那我自己对于大学哦，大学，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在杭州念嘛，所以其实不管怎样都是离开家乡的那种异地游子嘛，
就是、非华人社区的那种感觉嘛。
也不是说非华人社区，就是是华人啊，杭州也是华人社区。
我说这里
啦，哦，这里的话，我的大学的学士会比较偏向，就是怎么讲？就是还在那个华人社会当中，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父母也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是会来啦，只是他们不会，没有参加到我们系上的
哦。
对，因为美国学院也是有分，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大学的那个，应该整间学校的毕业典礼
哦。昨天我的室友去查了一下，今年因为就是疫情结束了嘛，然后所以今年参加人数超多，总共会有4万多人，包含家长还有朋友，然后毕业生有7000多人。
那我们到底会不会上台？
我们会，可是因为这种大毕点就是全校一起参加，通常就是系院生的同学不一定会全部参加，所以我们极度有可能就是少少几只猫一起上台。
哦，
对，
是，
但是不会一人上台一次，
对，
就
是这样
统
一次，
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们今天录的当下是还没有大的毕业典礼，但我们已经结束我们小的毕业典礼了，
没错，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跟大学当初的毕业的那时候，我当初大学毕业的茫然点是啊，我到底要不要来美国，还是我要找工作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毕业的茫然是，我到底要继续待在美国，还是要回台湾？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天人交战的心情一直在脑中不断上。但是说实在，大家我有没有真的做出一个决定或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反正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这一个茫然就一直在你心中一直不断的，
就你会有。会有一点焦虑，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 handle 的还算好。
对，就是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关关难过关关过，
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因为你大学有毕业过一次，
嗯，
这样
讲对吗？人家说
什么？就是你大学，因为你已经有过参加毕业典礼这种学大学的这种高等教育的毕业典礼，然后你在学的硕士，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其实参加的时候就没有那么
兴奋吗？
也不是说兴奋，就很开心，但是又有一种，哎，好，时间过好快哦，尤其是这两年，就是
因为就只有短短两年，
对，可是两年，我觉得换算在我们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觉得两年好久。没懂啊，就是你小一、小二、高一、
老了啦，
高二、大一、大二，然后想说，哎，奇怪，怎么研究所一下就没了？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研究所过得有点充实。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的差别，就是大学的毕业的感觉跟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因为大学毕业的感觉，我某种层面上还算蛮顺利，就是顺顺利利找到工作，然后顺顺利利申请到了学校，然后所以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障碍，你知道吗？然后可是来这边以后，研究所念完，然后又短短了两年，然后你马上就知道我接下来必须得为我的未来负责，然后我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起点起头点某种层面上是非常重要，所以那个让我觉得
很焦虑。
对，毕业的那个状态比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真的差太多。
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三月份就结束课业，嗯，然后我现在已经三月到六月，我已经离开那个学校已经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三月份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能是真的
一样的
超级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种感觉。可是
我感觉到
那个三月结束了之后，就是我刚好回台湾一趟，然后回台湾度假散散心什么之类的，哎，整个心态其实调整得很过来。
嗯，
就我觉得我已经调整过那一个很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一个心情阶段，嗯，所以如果哎也在美国留学，然后你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觉得心情很糟，哎，欢迎回台湾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再回美国继续奋斗，我觉得是
加油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对，好，那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的话，我会说硕士它我觉得更是一种感激的心情，跟大学的时候会有点
不太
一样。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撑过来了，嗯，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好棒，我很骄傲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就是我是有一个学士学位的人哦。但到了硕士是我觉得我很感激有这一份，就是
有这个历程，
有这个历程，
比起其他没有办法念硕士甚至没有办法出国的朋友们，我觉得我超感激，就是我现在有人生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然后真的上台的时候，然后你拿到那一份文凭，你就想说，哇，好重啊，就是200万台币的。
然后他给我们的文凭还是先给我们假的，这是一个广告传单。
对，我觉得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毕业文凭是直接寄到家里，所以我们上台领的话，他就是弄一份就是宣传单，就是说哦，我们以后 Kevin Touch 哦，可以追踪我们系上的，对对对对，大概是那种东西。然后，但是他拿到还是很重，就是
心情瞬间觉得哇，
两三百万
就没了哎，
对，
就这样，而且还是一张传单。
那你自己觉得？这样回想下来，我们讲到钱嘛，那你觉得这是一个浪费钱吗？就你觉得这个钱花了值不值得？
我不会觉得这是浪，等一下，这个浪费钱， 我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件事情，因为学费的部分我父母是资助的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取决于他们觉不觉得浪费
钱。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讲。
应该说像这样讲好，就是例如说我爸妈也是有资助我一些嘛，
嗯，
然后我来这边我也有努力的就是
赚钱
打工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多多少少补贴一些生活费，
嗯，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自己觉得好，当然大部分的出资都还是由父母那边借钱让我来念书或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自己回想一下，就是我这两年这样下来，你会觉得对不起爸妈或什么之类的吗？
这个问题很严肃耶，我是某种层面上感觉有一点点
一点点，
嗯，可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深入的问的话会很
depressed。
首先第一会有点 depressed， 然后第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忧虑的人，所以如果思考的话综合下来，我也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另外一间研究所或我继续工作的话会不会比较好，所以呢，这种事情就是我拒绝思考。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有做到我应该没有对不起我爸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出国来，因为我们其实收到私讯可能会说，欸，因为我是有那个Ian嘛，然后Ian老师他就说，老师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家里没有钱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家里可能不太愿意的话，会不会就是你可以怎么样跟爸妈去谈，那我自己当初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爸妈就我们家并不是说非常有钱，就是能让我出国来念书是不是说哦随手一挥
就
有了，对，
也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需要时间去筹钱啊，想说哎，那这个钱可以怎么办，那我来美国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多少补贴一些家里等等的，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说撒手一挥的那种豪气家庭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这两年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或者是我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是对于我爸妈他们愿意花这个钱投资我感到感激，而且我可以很对告诉我，就是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乱花你们的钱，
嗯，
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了解。
好，那你觉得这样下来你准备好毕业了吗？
还没啊。但是我也不想要延毕，所以就
哦，我觉得这又回到跟学士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学士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 ready 好毕业这件事情，或是学士的时候我其实 ready 好了，就是因为四年其实准备时间很长，
嗯，
然后那是一种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的心情。
哦，对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学士是你会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想要开始真的，哦，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赚钱。可是硕士又是不太当然这个有分说你是直接毕业之后就直接念硕士直升，就是
对，
中间没有
直接毕业然后念硕士的话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对，可能会觉得没差，因为我这个毕业典礼结束我还是有一个学校要去念，可是像我自己是虽然我毕业我知道我要出国来念书，但我中间还是 gap 了一年多，
嗯哼，
就是我要当兵啊，然后当完兵找个小工作做一下然后再来美国，
嗯哼，
那这段期间当然就会有所谓的那我要不要继续工作，我都已经进入台湾的职场了或什么之类的，那个现在毕业的这个感觉是 OK， 我觉得我好像 ready 好但又还没 ready 好，没有 ready 好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真的人生的目标，那 ready 好的是我觉得我已经 stand by 好我要冲了，我已经确定好我的人生规划的那种东西，我想要去冲一冲的那种感觉，
嗯，等下你的规划是什么？
就是我已经找好我已经确定，因为硕士他就在更专精在某一条 career path 上面嘛，
嗯嗯，
所以你已经确定说好，我因为 我读硕士我就是可能 maybe 转职或者是我要去更好的地方高就，
嗯，
所以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所以我毕业我当然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冲，
嗯，
就我已经 ready 好有一个方向要去冲了的那种感觉。
了解。
对啦，所以这就是现在临近毕业之际回想一下，
他跟我聊这个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但不是因为我原本也就是已经有一个就是自己大概知道未来的 career path 想要怎么走，但是现实就是你在投工作的时候你忽然意识到你想象的跟你想要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毕业生应该都会遇到的一个茫然啦。
我不知道，但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告诉我们，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要气馁，然后也不要 depress， 尽量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创一个什么互相取暖的聊天室。
等一下，我觉得讲互相取暖就会被一大堆很聪明又很厉害的人就骂爆。
鄙视。
那不是要取暖，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放弃，然后努力去看还有什么更适合的路，或者是去思考一下还能怎么样帮自己的未来铺路。
OK， 好，那就是这是关于第一件事情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毕业典礼好好玩还是好无聊？
好累。
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我觉得学校全球的毕业典礼应该都差不多，
就真的很无聊。我没有，我很紧张，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无聊。
你为什么很紧张？
我就因为美国毕业典礼就是那个小毕点，你上去是要领奖的。嗯，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可是它是一张广告宣传单。
对，然后这是题外话，但是那个意义就是那个 moment， 你就是你看到小红书啊，然后 Instagram 啊，尤其是都是在美国念书的人，你就会看到大家都发那种很漂亮的影片或是干嘛，然后觉得不行，我也要，然后就发现OK， 我完全没有 plan。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参加完
教学，
其实大毕点其实应该也类似，只是大毕点不会有所谓的personal time，
要念名字，然后一个人上台去领啊，然后顺便再跟教授报告。
对，念名字就是小毕点才有。哎、欸，
对啊，
大毕点没有。我们学校啦，可能有些那种
每个学校不一样，大家一定要去查清楚。
可能有些学校他很仁慈，就是虽然肯定有7000多个学生参加，但他每个都让你念一下。
那我真的，
那可能
会
从早上，
提前一个人呢，先不要。
OK，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来谈一下毕业典礼要注意什么吧。我自己会说毕业典礼。我们学校的形式是他所有的毕业典礼通知都是 email 来通知你，所以不会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彩排。
对，完全没有彩排，你只能靠以往的经验。
就是我从小到大可能不知道是因为在华人社会或是
连幼稚园都彩排、欸。
对、就是、
我幼稚园有彩排。
幼稚园彩排，小学彩排，
国
中
彩
排，
高中也有彩
排，
大学也有彩
排，
但是就是自由参加。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个彩排你才知道说哎、欸、在大概要什么奏效、
这个、
要什么。可是美国我像我们就是说我们系就是寄给我们一封 email 说要注意什么啊，然后他身份注意什么，就是例如说你可以带瓶空水瓶，因为在里面不能喝，就是那个场所的规定，他就是不能带，就是可以带包包，只是你包包他会拆开来检查，然后
只能带就是很最小的那种手提包，不然就是要透明的 bag。
对，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每间学校当然都会有一些各式的，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应该都是这样，因为就是怕恐攻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毕业典礼我自己会说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去的时候稍微观察一下今天毕业典礼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像是因为有些学校像是拨穗好了、嗯、我们学校的拨穗是
统一自己拨，
我们系啦，我们系是统一自己拨、嗯、就是他整个典礼结束你上完领完奖之后他说 OK 我们现在来拨穗吧，就是把右边拨到左边。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教授帮我
拨。对对对，因为以前我自己的经验都是你上台的时候他给你文凭，然后他就帮你、嗯拨到左边、
啊、
然后再合照一张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是我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还以为是固定直接先拨左边然后上去，结果没有。哎、欸、我们要上台的时候他还规定说哎、欸、先拨。
而且我记得我大学的那个学士帽啊，它是就是这边还有可以
扣
的。
扣
的、
哦、对
对
对对。
这个就是我很像格格那边一直啷啷啷。
对，我们学校给的学士帽是它的那个穗是没有办法扣的地方。但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就是他的确也是右边，就是也是那个菱形嘛、嗯。可是因为他的那个穗很长，
嗯
哼，然后他穗不就是有是双条的吗？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个双条的那个洞放在那个脚那边，所以他就固定在右边。
这不很重吗？
不会、啊，
有点难
看不出来啊。
哦、OK，
就是他还是一个穗在那边、
哦 okay ，
只是就是你有一个地，因为我没有一个扣的地方，
嗯、
可是他就是可以就是这样挂。
哦，对，就是至少他不会一直晃来晃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
对，
各式各样的名字都有，华人的名字有。那叫
俄罗斯人的名字，
对，
然后就是
印度人的名字，
对，
就是各种名字其实超难念，所以我这个时候觉得哇蛮酷的，就是我们到现场，可这个也是我们到现场才知道，他就给我每一个人一个 name card， 然后你要在那 name card 上面，我觉得那个格式也蛮好玩，就是它上面会先写你的就是本身的 legal name，
哦 对，
然后下面会有让你写一个 pronunciation，
对，
但我从来就说，我要写什么 pronunciation？
不就是我马拼音了，你要我怎么写 pronunciation？
对，可能就是要分节，分音节说哦怎么说？
那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你怎么做？
我就是写完以后，我先写，因为我是 Wei Chay 嘛，
对，
然后我先写 C H E Y，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问外国人说，你觉得你会怎么念？他说。你再念一次你的名字怎么念？我说 Wei Chay， 然后说那你改成 C H A Y， 然后我说好，然后我要进场前，我再问一个外国人，我说你会怎么念这个？然后说 Wei Chay， 然后说对了，可以。
对，就是，如果说你参加美国毕业典礼，然后你刚好也有这个 name card 的话，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名字发音是好发的还是不太好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 pebble， 就是我上台前，因为会有一个专门念名字的人，然后你要把那个 name card 给他。我在给他的时候，我有跟他确认一遍，说我的名字怎么念。
嗯，就是要注意，因为那个名字念错，真的是你会觉得你都花了200万，然后我最后一天你还给我念错名字，我真的是不想把这200万交给这间学校。
我上一个是那个俄罗斯的女生，
对，
他们其实把她名字念错，她有跟我讲，
好可怜，
会有点心痛。
对，然后再来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全校的毕业典礼。你以前在台湾，我不确定有没有学院毕业典礼，跟
我们没有学院毕业典礼，
你们没有学院毕业典礼，就是全校统一。
全校统一，可是因为我们会分时间，就比方说，传媒学院，然后就是三四个系嘛，
对，
然后一起进去，
对，
然后就统一那个时段，然后接下来传媒学院会大家一起去再游校园一圈，然后下一个可能就理工学院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分的全校毕业典礼。
OK，可能台湾有些也是可能学院跟全校是有分，但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在浙大的时候是也有分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学校毕业，但我没有去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
为啥？
因为我觉得那学院毕业典礼好像也
没有很正式，
没有很正式，就是没有像到美国真的 personal 的
是租场地这样子，
没有，也是有租场地，只是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办得很像晚会。
Oh,
就还有表演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又是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大家会看到的那种春晚的那种类型，就是、
oh、my God， 我现在对春晚有阴影，
就是会有些春晚表演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春晚表演没有说好或不好，而是就是它不是我喜欢的 style，然后就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但我说这边冠冕堂皇不是说坏或是，
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对，就是看你喜不喜欢那种很。官方的，
我喜欢更官方、更正式。
可是那个官方跟正式的，我不是说就是上台领奖那种正式，他的我所谓的官方是他在上面的发言讲话，只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
decent，
不是 decent， 我不用 decent， 我会讲非常 government。
哦、oh, ，OK， 但你是说你们大学学院吗？
对，大学的学院。那当然，大学本身、oh. 全校的也是有一些 government 的含义在， 可是。这个 government 并不是讲说什么很红砖或什么之类，不是，而是只说就是很中国政府嘛，就是我只能这样讲，
oh, okay.
就是他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明白，
就是很官方，很官方。那我自己没有想要参加
太多长官致辞，
对，太哦对对对，是像这样太多长官致辞，然后就我不确定我们学院会不会有这个握个手的环节，但我知道我们大的毕业典礼是也是一样会上台，然后也是会念你的名字，只是他念那个名字是一连串的念，就是例如说好，你知道李伟杰、陈毅，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他就是这一排上来的学生，他会一次念一排，但你都还是有照片或者什么之类的，
okay.
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没。我自己知道说 OK， 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 OK 的，够的，就没有那么单一的那种感觉，但是也还 OK。 对，
还是因为你知道你会念研究所，所以你就没有很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
没有没有没有，我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还是拍很多毕业照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毕业典礼 还有一个层面是因为家人没有来吧。
哦，
对，就家人没有来，你就觉得
感受会差很多。
给朋友看嘛，我朋友，但因为其实因为疫情，所以大家的家长都没来，
哦 okay、
所以其实也还好。对，主要就是因为你上去，然后大家喊到你名字，你也下面又没有你的，
又没有欢呼加油团，
他整个疫情，他就是没有观众啊。你要对谁挥手啊？你只能对你旁边，因为戏上大家不都在台上吗？你能说，哎、欸，我毕业了，
好尴尬，
超准哎、欸，
好尴尬。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没有像现在这一次的那么对，因为小的毕业典礼，就我们还是有朋友，就是朋友可以到场，然后台下，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上去嘛，所以台下其实也是你以前的
同学，
然后朋友，所以大家下面帮你欢呼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
比较有感觉，
对，比较有感觉，你就是可以真的对台下挥手，哈哈。
而且就是有人帮我欢呼啊，然后会有人送我花，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好感动。
对，大概是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全校跟对全校跟学院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再来就是硕士袍怎么穿，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在戴，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学士帽戴起来真的很丑，尤其是。
学士帽吗？
对，学士帽，就是那个帽子戴起来，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男生有点尴尬，因为男生
头发
不是，就是你如果是真的超级短，那个有戴跟没戴没差。那如果你是有一点像我现在可能这种长度的，你那戴起来就是整个，就是头发还会变僵，像章鱼脚那样翘起来，就是你要戴起来，
因为它压住，
对，它压住，然后整个旁边就是鼓起来，然后想说，这种我看到照片我也。
不想发了，
也不是不想发，而是就想说就不好看。
嗯，
然后我觉得我花200万来这边念书，然后最后
必须得好看。
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去，然后有时候就看到我靠，你们这群女生也太厉害了吧！
就是
他们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查那个
硕士帽
怎
么戴，
大家他们每个人在那边这样子夹，然后头发刘海什么那些整个弄得超整齐耶、欸
哦，不然你会很像河童，
你们好厉害哦！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说好厉害哦！我说，那帮我弄一下。
不是，我觉得美国硕士，应该说美国毕业典礼好玩的地方，就是某种层面上大家的民族性意味很重。我们不是有看到他们那个硕士帽上面，就是那个平板那里，他们会 dressing 的很夸张。
对，他们在上面贴一些钻啊，或者是不一定是钻，就是有些人会去装饰、啊。
花，就 Mexico 就是你就知道一堆花，橘橘黄红红黄黄这样。
花橘橘是什么？
橘色、红色、黄色啊，
哦、
就各种花这样子啊，一整朵，就很像那个。
对，就是墨西哥的颜色。
你去看那个 Coco， 你就知道。
对，然后对他们的也会装饰一些花纹，然后或者是像太平洋岛民很多就是
Hawaii people，
Hawaiian 又不是 Pacific Islander 的那种他们的那种图文啊。
我没看到
就是应该说像我们那时候去参加我们一个朋友的那个致辞的，他们不是的那个服装风格都很 Hawaiian。
就是他们还会自己再挂在这边，
对
对对，
他们在整个服装上面会展现出自己的民族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而且大家就是真的把那个东西装饰得
很
厉害，真的很浮夸。我们有看到一个
满清格格
挂
一个那个对满族的这边先挂一个披肩，然后就是那种花纹，就是你在《还珠格格》里面看到那样一片这样子，然后那个头是真的直接变成。就是格格头，只是它是板板，不是这样散开的。
对，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大家
争
奇斗艳的，
真的真的，我觉得太浮夸了。
对，然后硕士袍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我觉得唯一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帽子，我觉得那帽子很重要，怎么样戴好看、啊？
对，就是你们去研究一下，看可以用什么发夹夹，男生也是。
对，然后这就是关于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你觉得它到底是好玩还是不好玩？
你说毕业典礼吗？
对，
我觉得称不上好玩跟不好玩，就参加毕业典礼有什么好玩的？
应该说你觉得它无聊吗？
有一点点。
我觉得好像毕业典礼都蛮无聊的。
对，主要是因为你还要就是等其他博士啊，然后学士啊。
我自己觉得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有感触的毕业典礼是高中的毕业典礼。
我没什么太大感触 ，sorry。
不是，因为高中的毕业典礼就是大家自己弄啊。
啊？什么叫大家自己弄？
就是我们学校啦，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我們
学生自己主办，
类似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们学校的方式是， 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定会有一批学测生跟一批指考生，嗯，啊，学测生上的人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真的是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
哦，
就是我们的那个场景布置啊，道具啊，就全部都，我们会有毕业的主题嘛，我们那一年是什么小王子还是什么，
我们是学生会啊，学生会只有高二可以参加，所以就是高二帮高三的处理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学测生他们大家学测上了就不会去学校啊，
对对对，
那学校为了要你的出勤率就说来大家来弄毕业典礼，我们就会有一个毕业
典礼，学校好像也是蛮聪明的、哦，我们也有毕委会啦，但主要是高二的学生会在帮我们处理，
嗯嗯，所以我那时候应该说我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高中的毕业典礼，因为我们那高中毕业典礼，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毕业会主席还特别弄了一个背板。
那你们有那个吗？毕业舞会？
我没有毕业舞会，可是毕业舞会有点像是就是请那种艺人来唱歌或什么之类，就不是像美国这种毕业舞会，就是你大家 dress very formal，嗯，然后去跳舞之类的，然后还要带班或不带班那种感觉，就没差，大家去看演唱会。就我们高中是这样。好，所以我自己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大学啦，大学的毕业典礼没有我想象中的有趣，但是就是蛮酷的一个经验，就参加过一次就好，我没有要再读博士或什么之类的。
不是，我看到那个博士的衣服真的好心动哦，但现在没钱，然后也没有实力，
对，
等之后再说吧。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美国毕业典礼上面的一些注意的东西啦。第三件事，如果重来一次，我
会不跟印度人交往。
怎么在开做事有什么关系？
直接开头没有啊，但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应该会在还没有入学前就开始找工作。
我比较想说，你那个没有跟印度人交往，你要不要先把那讲一讲？
没有，就反正就是来这边，然后认识了一个印度人，然后跟他交往，然后因为就是印度文化的关系，他就一直强迫我要立马结婚。然后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分手。毕业前一刻。
那你会很在意说他有没有来参加毕业典礼吗？
其实会诶。
怎么说？
就是你看到朋友的男朋友都有来参加，
嗯，
然后你忽然就是交往了快两年的人，然后就就不来参加。对，
分手也是可以来啊。
没有，我觉得就算了，分了就分了，就没差了。
OK， 好啦，回到正题，就是你觉得你会准备好工作履历？是
履历，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准备，可是来了以后，我被教育了一个震撼弹，就是说我之前准备的履历是不够的，是不够精准、不够精确的，因为你要来这边了解这边的环境，他们每一个分工都分得很细，
嗯，
然后需要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每间公司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定制好几个版本的履历，
嗯，
所以这一块是我来这里就是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啊。然后而且要怎么讲呢，就是在来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准备，可是实际上就是
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准备的不够好。
我自己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准备好工作履历这个东西很重要，
嗯，
就是如果再就是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找工作。
哦，对对 对，入学前就应该要开始找工作。
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硕士的关系，就是我们要面向就是我硕士毕业，
嗯，
因为真的一年半很快，然后美国的那个processing 的速度真的是
很慢
很慢，然后跟机会很渺茫。所谓机会渺茫是因为他可能一开这个 position， 然后可能过一个礼拜就有三四百人申请，然后那个 HR 动作又慢，然后 HR 又会搞事，然后就是各种东西这样下来，就想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整个这样下来，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大家来美国前就开始找你喜欢的工作。
对，
所谓喜欢工作是因为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那么急迫说你一定要马上找到工作，但就像刚才 JJ 讲的，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原来他的 requirement 长这样，
对，
我可以因地制宜，就是我可以客制化我的履历来去符合我想要的这个工作。那你在这个暑假，因为暑假你入学前是最闲的时候，真的是最闲的时候，
不应该玩，我很后悔。
没有，你还是可以边玩边整理履历，你还是可以去小琉球潜个水，然后潜水完起来打开电脑看一下履历，这也 OK， 就是他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那不会准备好，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
没有啊，很多人就是直接来。
没有，我跟你讲，我会觉得说 你与其一直在做准备履历，你不如先看有什么职缺你喜欢的，然后你看你还缺什么技能，你需要补足什么技能，这样会更
是啊是
更好一点。
对，但是你也可以开始投一投，就是
先投投看啊，先尝受一下被拒绝的滋味。
对，这是我可能重来一次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在暑假就开始投工作，就是要投出去，履历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哦，我也觉得履历是没有准备好一天，因为你的技能是不断在增加，然后你想要申请的岗位需要的东西也都是一直在变化，
对，就会一直客制化，每天都在改履历，好累哦。
大家听到不要来
了。对，然后再来，哎，如果你再重来一次，你还是会选择这间学校吗？
我觉得会，因为这是我的命运了。嗯，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我觉得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选择这间学校吗？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就我这样体验下来，我知道说我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就像我刚前面有讲到说，我觉得，哎，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爸妈，然后在就是我参与到了很多事情，或者是我做了很多事情，这个是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会不会再来一次这间学校？我觉得会，会不会再选择来美国？我觉得会。
啊，来美国是一定会，然后选择这间学校。我觉得我对这间学校或这个科系就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怎么说？
就是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融入这里，我自己的感觉啊。嗯、然后
你所谓的融入是指说融入美国社会吗？
没有，就是融入学校
哦
这个群体。
可我觉得是因为硕士的关系耶。
我对啦，某种层面上是这样。可是如果我再重来一次的话，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在还没有开学前，我就会像 Alice 啊或其他一些同学啊，就是开始跟教授打很好的关系啊，然后去至少先拿到学校的一些工作或什么那类的。
嗯，懂你意思。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然后再来，你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就是，就我们刚才有讲说会，就是来美国念书什么，还是你会想要真的，哎，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在台湾工作。
不会，我一定会还是要来，嗯
okay.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不得不来。
嗯哼，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会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确认好我到底要什么东西。
哦、oh,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系有一个小
bug，
小 bug 吗？就是它也它好的地方在这，不好的地方也在这。嗯、好的地方在于说我们系它面向八个专业项目，就是你有分录音、剪辑影片，
嗯，
或者是数位行销、UX design。然后等等等等等，它有好多个东西。
对，
那这好多个东西，你当然美其名就是我可以往很多方向发展。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个东西好像没有到真的那么
专
业。
嗯、
可是这个那么专业，并不是说这间学校不能带给你，而是因为它的选择太多，所以你如果来才在
开始思考你
说我
要
哪一个的时候，会变得很可惜。
嗯。
然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因为哇，我有好多选择，我不知道找哪一个，我可以投这个啊，我也可以投 B 啊，投 C 啊，投 A 类、投 B 类、投 C 类。可是当你投那么多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累。
对，然后而且你会越来越不确定，尤其是这里的分工专业又这么的详细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才能走到我可能想要的那种管理阶层，或是
对，
更高的职位。
我会说，如果来美国的话，你一定要确认好你的就业方向。你已经确定说，哦，我要读的是 digital marketing， 我要读的是 engineering，可 engineering 还很细哦，你要前端、后端还是等等的。
对啊，而且这都只是表层面的，这些东西你还要就是思考你想要什么样的产业，那个你都是要先提前准备好。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都是硕士，如果你只是本科的话，没关系，玩吧 ，play hard work hard 嘛，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啦。但是硕士的话，因为你就是真的已经 ready to 那个社会环境了，你一定要先想好你的就业方向，再来美国，或者是当然说你没想好可不可以来，还是可以来啊，你可以在这边找自己嘛，只是就会花费比较多时间，而且我就会
有点浪费钱。
也不是说浪费钱，而是你中间会经历过一段你怀疑自我或者是你很 depressed 的那一种心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就业目标方向的人，然后你来美国，我会说诶，那他的机会有没有用，然后是真的努力去冲看可能可以达成。当然还有命运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例如说诶，公司 hire 你啊，对 lucky 的层面他 hire 你，可是你不是，你是国际生，你不是美国人诶，我直接 fire。
对，因为他们一定肯定是先淘汰外国人的。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是可以抽签啊，帮你抽啊，抽到 fire，
那他不就要马上找下家？
他
如果抽到了的话，
抽到的话找下家不一定哦，他中间会有一个那个。
哦，如果他直接 fire 的话，那等于说前公司也不愿意帮他处理，把抽到的转给下家，太狠了吧？
对啊，我没有你的意思啊，就是你这样我还要多花 sponsor 的钱，我才不要嘞。我帮你抽，但是你抽到了，哎，拜拜。对，现在有些公司是这样，而且很多科技公司也都开始不 sponsor 了。
对，
所以
几乎大厂的都不 sponsor，
对，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那通常都是大概40岁以上的人才有机会。
所以我会说，现在目前啦，我们现在2024年，他美国的职场对于国际生说实在还是没有到很友好，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担心的一个层面，
对，就是大环境的现状，就是，
我会说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努力去冲冲看，那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才有地方去冲。
然后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很多学长姐前辈们他们都是投了至少1000份工作才找到，而且他们不是不优秀的人，他们是优秀的人，但他们都还投了1000份，所以如果你只投了200-300份你就想放弃的话，不要，请好好努力。
对，那当然你说诶，回台湾是不是一个选择，当然是啊，而且我觉得回台湾也没有不好，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逛那个网络上面的一些留言，大家会说什么哦，回台湾怎么逃回台湾，或者是当然讲逃回台湾也没有不好，或者是就是你怎么放弃了，或者是啊你怎么怎样怎样，就是感觉回台湾好像是一个训咖做的事情，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你懂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留言的氛围很不正确。
我觉得，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我看太多，就是也许大家出发点是好的。就不管是公开的留言还是私底下你跟你觉得是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聊天，我觉得不管怎样，我是期许自己想大家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选择跟不选择你不是靠那些留言或那些资讯去撑着，你还是必须得思考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你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你会把自己的身体搞坏掉，那你逃回台湾谁敢怪你？
对啊，
命比较重要吧。
对啊，我有回台湾，我还到时候还是可以赚钱啊。你在美国，
啊，
你全赚得多，你也花得多啊。
对啊，你也花得多啊。
对啊，而且你在美国，你还可能就是你虽然抽到工作签证，但你在美国就还是
要担忧的事情，绝对比在台湾多更多更多。
对，所以我不会说回台湾不好，回台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追求，或者是你追求的方向不一样，那就是选择好你要的道路，继续往下冲。
我会觉得回台湾是微舒适，我不敢说是完全的舒适圈，但是至少就是你熟悉的环境，你知道的文化背景，然后你也可以更快的获得资讯。可是在这里就是你人生地不熟，你可以获得的资讯同样的也都是在这里打拼的外国人，然后每个国家的规定又跟美国政府不一样，所以那个 准备起来的流程，还有你必须得面对的困难是比台湾难更
多。我觉得最麻烦就是他有一个身份问题，就是挡在那里。
对，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
加油，大家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们想好的决定。
OK， 好，这就是关于如果重来一次我们会做的事情啦。第四件事。我是硕士，我很棒，因为我做了这些事。OK， 好，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大家鼓励一下，自我鼓励。我觉得自我鼓励在美国留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因为我们系是一个 leadership program， 所以他就是希望你成为美国媒体圈的领导人。好，可是身为领导人，你要具备一些东西，就是你要不怀疑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讲的吗？
不是，
不 是,
是我自己的。
OK， 但我也是这么讲，因为我那个我很感谢我自己有这些足够的勇气，然后让自己继续努力留在这，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可是领导人的确，我觉得很多领导人，就是你是创业的，或者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怀疑。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叫做 gaslighting。
Oh.
那个主题叫 gaslighting， 就是煤气灯效应，你很容易 gaslight 自己。那台湾可能 gaslight 有时候会讲情勒或什么之类，但是 gaslight 又有点像是真的就是你看到别人比较好的，或者是别人对你说的话会对你自己造成怀疑
影响，
那这一个东西是其实是我们不管从来美国前到现在就算毕业了，我们其实 always 都是在 gaslighting 自己的一些相信自己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件事。但我觉得我是硕士我很棒，是因为我很感谢自己那时候第一堂课，
不要哭，
我没有要哭。我是想说我很感谢我第一堂课，第一就是上了那一门课之后，我发现诶，我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是能够让就是你找到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有跟 Vivian 谈到的，他就说他找到自己嘛，然后跟你找到你的 value 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欸， value 其实你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是什么，是一件贯穿你人生的事情。不管在你找工作上面，或者是你的人生哲学上面，你有一个 value， 你就是知道，欸，每当做决定的时候，我的 value 是什么，我能够去下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在硕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一个，欸，还不错的 value， 就我可能想相信我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我能够继续去执行它，让我在不管是求职的道路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上面，我能够遵循我的这个 value 而去做出决定，然后我不会怀疑自己，因为这是我的 value。那我的 value 跟你的 value 不一样，没关系啊，但是我相信这一个，就我很有底气的可以去讲说，我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要去做这些事。哇，好棒的演讲！没有，我们这一趴就是要自我鼓励。
哦、oh, ，OK， 好，我鼓励你，我相信你相信的 value。
好，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我现在还是有点茫然的状态，是因为当他们在讲那些 value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还没有来读硕士前，我就很坚信了一些 value， 然后那是我一直都遵守的 value。
嗯哼，
就我自己一直对我自己的期许，或者是我怎么样看待人际关系，或我怎么样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都是有我自己的底线，或你可以说 principle。然后这些原则都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来这里以后，他要我就是好像有种让我要用这些原则然后去宣导给大家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害羞，我没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就得到了很多碰撞，我不会说是坏或是好，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我对我自己的那个 principle 还是一直在遵守，但是我对我未来的道路，然后还有现实层面的一些，就比方说你遇到的一些现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东西，会有一种就是不知所措。对，但是我还是就可能那个 value 的部分多加了很多条。
好，那如果就是回到我们这一 part 的主题，你会感谢自己什么？
就是没有放弃自己吧。
如果说具体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回想你整个硕士的这两年，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东西是我很值得，就是很会想告诉自己人说一声说你很棒，你很赞，赞赞赞。
现在暂时想不到。怎么办？感觉
想一个，
我可以分我
不然你先分享。
我的话，我会很感谢我自己做了这个节目。
哦、OK，
类似像这样，就是我可以找到说，哎、欸，例如说像这个节目，我们邀请了很多我们可能甚至原本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方向很了解，或者是我想要，就是因为说在做这个节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初在拜拜嘛。然后就说，欸，如果我上了学校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帮助大家，我要回馈给社会，或什么之类的。
Okay.
那这个节目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欸，找一些各个科系，虽然你可能大家现在看到都还是找一些传媒相关，因为我本身就是认识，但是我们之后可能
会邀请更多
不同
产业的，
不同产业，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产业，像例如说牙医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底下留
言，那什么律师啊或什么之类的，都希望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拓宽我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跟像我们之前采访了移民律师嘛，
哦对，
然后但跟移民律师打好关系之后，哎，有机会移民的话又有一个帮手，
也不是说帮手，但至少就是你通过节目你认识这个人，然后其实某种层面上要上节目也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信任，
对，就是可能虽然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科系的朋友，可是不一定每一个科系的人都愿
意
上节目来分享，
对对
对，或是愿意露脸，
嗯，
对啊，那我自己我蛮感谢，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说，哎，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这一档 podcast， 然后来去跟大家分享说，哎，各个行业或者是各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来美国留学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很感谢我做了这个东西。
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思考过这件事情，欸，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从以前，可能从大学到现在，我的想法就只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就是我觉得我在努力做的事情，即使可能结果不是跟我想象一样，但我还是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这些事情，嗯，可是我来这边以后，我还是感谢我自己，就是努力做了某一些事情，但我某种层面上我没有感谢更多我自己，我反而是感谢更多，就是说，哎，我认识了什么朋友，然后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人生观。我反而更多的是感谢其他人。
嗯，
哦，
那如果说我现在硬要你选一个，就是你可以是可能课程上面你做的事，或者是整个硕士，任何你可能遇到的打工，你遇到的工作机会啊等等，你自己做了哪些决定？你觉得我很棒？一定要讲一个。
一定要讲一个，
对，
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太多可以讲，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整个下来的打工经历你也知道，就是很坎坷。
可是这些坎坷的过程，有没有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主动离职吧。
可以啊，是很好，你很。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负面的，因为我当下思考了很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放弃的人，
对，
然后所以当下我觉得那个离职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一种啊，我是不是因为就草莓族啊，然后这样就放弃啊，可是我后来思考了很久，就觉得有时候这件事情不一定叫做放弃，就只是你不和我。
这个很好，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每做一个决定它有不好的一层面跟好的一层面，
嗯，
那如果我现在好，就像你刚才讲这个，你觉得自己离职，那你要怎么样让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来试着把它包装，就是我很棒，因为我离职，我做了离职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很棒。你要怎么样把这句话完成？
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包装完成。但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离职，
嗯，
因为他就是不合适，然后对我的未来真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选择了离职。但是你离职的那一个当下，就是你后续面对的问题是，比方说你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放进履历里面。那如果你放进履历里面的话，大家会问你说，诶，那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没有就是 results，
嗯，
然后没有一个就是好的take away 或什么那样的。我就会思考，就是说，哦，那怎么办？我好像不小心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就会开始各种自我怀疑，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包装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生就是这样，
嗯，
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那面对的选择，嗯，不要去想未来是好或是坏，可是如果你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再接受或承受，或是你觉得这就是不对的，那你做了这个选择，你也不要太 就是后悔，就是未来发生的
事情。反正
事
情发生就是发生。
对。
如果说我是你的话，然后我套用在今天我们这个，反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感谢自己、
okay.
我可能会帮你做的包装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勇于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我也很感谢我自己说、
我觉得你高我训练得很好、欸、我最近很认真在跟他学习这个高我
就是我很建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大家出来留学一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加 confidence， 你要怎么样自己有自信，然后你要感谢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是值得感谢的，但有些不是啦就是那种很负面，例如说杀人放火那种，当然不是。
那种绝对不行，母汤哦，各位。
我是说，在怀疑自我阶段，你可能在人生道路上面的抉择，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有它的意义。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是怀疑自我，而是坚定自己，是来美国留学的一个必经道路。我觉得，
我觉得你包装的那个很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感动。但是我在想，我如果可以回答的话，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还活着，然后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
哼，
我觉得光是这样我就很满足了，我只要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我就很感谢我自己。
OK， 好，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回想一下，就是你自己，就这个其实不限于硕士啦、就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做了哪些事情是你觉得我很感谢我自己做的这个东西。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TV 或者是 VJLEJJ
WEIJLEEJJ，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当然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的内容，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